多家媒体援引匿名消息来源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据信，金正恩此行目的是修复与北京的关系，这可能是金正恩上台后第一次出访。
美国周一宣布驱逐驻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总领事馆。被驱逐人员限7天内离开美国。
蓬佩奥与博尔顿将执掌华盛顿外交与安全政策，舆论与分歧担心未来美中关系可能会陷入新的危机。3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据报道，金正恩正在访问北京，白宫对此作出回应。此外，美国政府在3月26号星期一宣布驱逐在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情报官员，限令7天之内离开美国，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的领事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平章，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这件事副发言人这个拉吉沙出来回应记者的问题。那么在简报会上呢，就有一个记者来问到说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据报说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在正在北京访问，那么美国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对此呢，这个沙白宫的副发言人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你知道我们无法确认这些报道，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属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局面比以前好很多，但是由于川普总统和世界上其他几十个国家采取的最大限度压力攻势，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将朝鲜带到谈判桌上来，所以我们期待几个月以后可能举行的峰会。
是的，当然各界也很关注，就是这个所谓的在刚才这个沙所提到的所谓的川金会方面呢，未来将会怎么来举办？尤其是在原本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勒将军离职之后，之前呢麦克马斯勒将军才跟日本以及韩国的这个国安顾问一起开会，在旧金山开会来讨论川金会该怎么进行。没几天之后呢，他就离开了白宫。那新任的国安顾问这个博尔顿将如何来进行川金会，也是外界所关注的焦点。那么此外呢，另外与中国相关的是，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他也讲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的问题。他说我们是自由贸易者，全球的体系需要修复，我们已经跟中国坐在谈判桌上了。那么这个财政部长努钦还有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都在积极的跟中国进行接触，来讨论贸易失衡的问题。川普总统希望在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要削减1000亿美元，因为中国偷走了我们东西来补贴他们的产业，并且他也说呢，对中国的投资限制很快就会宣布。那么当然，这今天在这个白宫简报会上被受到关注的中国以及朝鲜的部分，当然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也就是今天白宫早上所宣布的对俄罗斯外交官的驱逐，以及关闭俄罗斯在西雅图的总领事馆。那么在星期的早上呢，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当中呢，多名的白宫的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啊，来自各个部会当中的资深官员来解释这个举措的原因还有详情。他说呢，这是为了配合其他的美国盟国来制裁这个俄罗斯，因为在英国杀害了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伯以及他的女儿尤利亚以这个神经毒气杀害他们这个事情。那么美国认为说呢，这是这个针对美国亲密的盟友的土地上所做出的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因此今天宣布驱逐60名的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官。不过呢，今天早上在简报会上，这个他们是以情报官员来称呼这些外交官的，因为美国政府现在认定这些俄罗斯的官员是属于到美国来刺探情资并且收集情报借此要来颠覆美国社会跟政府的。那么他说这60名人呢，包括有40名遍布美国的各俄罗斯领事馆的官员，以及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官员。那么同时呢，资深官员也告诉记者是说驱逐这个驻联合国官员的这样的举动其实是合乎联合国的规定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刚才也提到是说呢，这个 会关闭这个俄罗斯驻西雅图的总领事馆。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简报会上，白宫的资深官员也是表示说，他这关闭总领事馆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其实非常的靠近美国当地的潜水艇基地，还有波音公司。那么认为呢，他们借此在这个美国的西岸，还有在西雅图来刺探美国的军事跟科技等等方面的情报。那么资深官员同时也表示说呢，希望俄罗斯人民要能够了解，美国政府所做的是针对俄罗斯政府，而不是针对俄罗斯人民。美国还是希望跟俄罗斯人民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至于呢，这个被问到说川普总统是否最后来考虑制裁普京本人，那么对此呢，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没有做出回应。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类似的问题，并且同时也问是说呢，神经毒气的这个毒杀事件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了，但是上个星期川普总统才跟普京总统通过电话，在电话当中为什么没有提这件事情？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副发言人沙阿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总统与普京讨论了一系列问题，但他已经公开的多次表明了他的意见。他在与英国首相梅交谈之后发表讲话，也发表了明确的声明，现在还用行动表明，总统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整个国家的立场。
是的，那么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有人问到是说，原本有计划说川普总统要跟普京总统这个亲自的当面的会面，那么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这个驱逐外交官，并且还制裁俄罗斯，因为他们干预美国大选之后，是否这个川普跟这个普京的会面还会继续？那么对此呢，白宫新闻副发言人沙阿则是表示说呢，所有的选项都还是这个开放的，并没有否认说是否会取消会面这样的消息。最后呢，当然在这个简报会上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就是昨天这个被据称说自己自称说跟川普总统有发生过关系的这个成人影片的女星风暴丹尼尔，她在星期天接受了一个美国电视的专访，在当中呢讲了很多她所说自己所说的跟川普总统的一些的个人私人关系的一些细节。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简报会上，白宫副发言人沙阿则是表示说，他不清楚川普总统是否有看到那个专访，或是是否有去观赏这段专访，但是呢，川普总统曾经多次的否认他与风暴丹尼尔的关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朝鲜领导人可能对北京的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中朝关系日益恶化的时候突然访问中国，究竟意味着是什么？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专家对这一访问的解读。方斌，
好的，这一消息虽然已经被很多美国媒体报道，但是除了彭博新闻社引用了三个匿名的消息来源呢，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确认。不过呢，有一位朝鲜问题专家认为这个消息是可信的。张家敦是一位在新泽西州的朝鲜问题专家，著有《核对决：朝鲜挑战世界》一书。星期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他说，北京对朝鲜在经济外交上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那么金正恩是北京命令他前去访问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北京对朝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们选择不总是施加这一影响力，当他们真的想控制，他们就把绳子拉紧一点。顺便说一句，他们刚刚拉紧了绳子。我们必须记得，金正恩提出直接跟美国总统会晤，孤立了中国，因此北京为了要介入这一进程而告诉金正恩，你必须得在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前先见过中国的统治者习近平。
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金正恩呢将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呢进行会晤和峰会。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华盛顿 DC 的智库斯廷森中心的朝鲜和中国问题专家孙运， 他认为呢，他在告诉商业内幕的时候说，他认为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与金正恩会面的这个举动，提高了这位朝鲜领导人的地位，这很可能呢，使得北京更加愿意要跟他进行交谈，以避免在未来决定朝鲜半岛命运的谈判当中被边缘化。那么孙运说，中国担心被排除在美朝谈判之外，因为谈判的结果呢，可能导致南北统一或者美国在朝鲜的存在，而这两者呢，都是与中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的。另外呢，奥巴马政府的时候，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现任这个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认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所进行的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核武导弹试射，其实最被羞辱的是北京。他说呢，北京上一次派出了习近平的特使宋涛去朝鲜，结果呢是吃了闭门羹。我们来听一听拉塞尔是怎么说的。
Not only has Kim Jong-un refused to receive senior envoy，
金正恩一直拒绝接受北京的高级特使，但在他最近接受习近平特使宋涛访问时，他不仅没有亲自接见，而且还羞辱了他。我上次去北京时，我的处理朝鲜事务的中国朋友说道，宋涛甚至连杯水都没有被招待，成为亚洲的终极耻辱。
Song Tao hadn't even been served a glass of water, the ultimate insult in Asia.
连杯水都没有喝到。那么拉塞尔接着说，朝鲜过去每一次试射几乎都是精准的吻合了北京的一系列的重大活动，比如金砖国家的峰会、一带一路论坛与普京的峰会，习近平与川普在马拉哥的峰会，甚至于呢还选择了中国农历新年。拉塞尔说，金正恩呢还被指谋杀了表面上受到中国保护的他的兄长金正男，他不仅清洗而且杀害了一些朝鲜体制中的同情中国的人。不过张家敦认为，这种羞辱对北京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呢，中国选择只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才使用他的影响力。张家敦说，比如金正恩在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就没有发射导弹，他肯定是这个习近平啊告诉过金正恩，绝不希望任何事情来干扰这一重大活动。而十九大一结束，金正恩立刻送去了热烈的祝贺，这是习近平所需要的。那么张家敦说，必须了解中国和朝鲜关系的本质。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对朝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中国可以很快解决朝鲜的核武器或其他问题。如果北京选择这样做的话，北京没有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北京希望朝鲜导致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不稳定。必须记住，这里是木偶和玩木偶的人的关系，中国是玩木偶的。
张家敦认为这个北京是木偶的牵线人。不过张家敦还说呢，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这一最新发展对于东亚和平进程可能是不利的。他认为习近平会使金正恩与韩国与美国的峰会变得更为困难。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随着人们对关税上调而可能引发美中贸易战的担心有所减弱，美国股市周一大幅度的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早盘交易中上涨了超过 1.5 个百分点，其他的指数也是大幅度的上涨。此前亚洲股市涨跌互见，而欧洲的股指是下跌。川普总统上周宣布要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提高关税，争取把美国去年与中国的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北京则是立刻表示要对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这个消息导致全球股市大跌，但是周一有迹象表明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是趋于缓和。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则正在与中国官员讨论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
上周四，川普总统宣布每年对600亿美元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以惩罚中国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一场贸易战看起来一触即发。但周末，川普政府的官员透露，双方这些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谈判，希望能够避免一场贸易战。那么，美洲贸易纠纷有什么样最新的进展？我们今天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到演播室，和我们谈谈最新的动向。肖洵，你好。
你好，平哥。
应该说，周末透露出来的这个消息有点峰回路转的意思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新进展。
这个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呢，财长努钦他接受这个福斯电视台的这个节目，星期天的这个节目的专访的时候，他透露说的是，其实呢，这个是川普总统上星期四宣布这个计划以后呢，这双方的这个官员实际上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一些谈判。
嗯、
那么谈判的这个话一出来，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就是话，当时这个计划说出来，但是这个事情看起来也没有那么死板的，就是说还是希望有这个避免这个打贸易战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个母亲也说了，说的是我们也是担心会有一场这个贸易战，并不想要打这场贸易战啊。但是呢，这个贸易战不是我们这个目的啊，就是说现在呢，就是看跟中方能不能达成，他是希望能跟中方达成一个协议，就是 agreement。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呢，这个计划还是 proceeding， 就是。Go ahead， 那就是说还是有这个往下推的这个可能性。那具体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协议，就是说要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现在了解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只是说有一些这些相关的报道提到，说的是美方可能要求说中国削减这个啊，中国削减的这个什么进口美国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关税，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半导体产品的这个要增加进口半导体产品的这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之前我们知道在，在当初这个刘鹤不是还来美国，在刚好他到的时候，刚展开这个访问的时候，要见官员的时候，这个川普总统宣布了这个钢和铝的这方面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消息，那个事情当时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当时有这个传言说这个刘鹤来这里向美方提了几方面的要求，那么当其中有要求要对话嘛，这个对话现在就搁置不谈嘛，也没有说是不再对话了，只是说暂时就停下来。但是这个谈判和这个对话是不一样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要求这个美方有一个appoint person 哈，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美方有没有指定什么人。现在美方的官员就是这个努钦和这个 Lighthizer， 就是贸易代表两个人在跟这个中方呢。中方相对来说应该是说现在已经是被任命为副总理的刘鹤在负责和美方进行这个交流。这个美方据说这次谈判的时候也提供了一个这个 list， 就是说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要求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这个当初这个刘鹤在美国来的时候，当时传说有这种有三个方面的要求，刚提到两个，第三个就是说你们到底需要中国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双方调门现在都放得缓和了一些，就是说川普星期四宣布说要针对中国的这个中国进口的这个商品的每年价值600亿美元的这样商品征收关税，这个呢，实际上就比他这个原来他们估计就是建议要征收这个关税的这个商品的额度是增加了一倍，原来是说是300亿，但这个600亿也是川普总统自己说出来，白宫当天早上说出来数字是500亿，不管是多少亿了，这意思就是相对来说是要这个对中国这么多年来在这个知识产权上的这种侵权的行为，尤其是这个中国这个要求这个美国的公司啊外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必须要进行这个合资企业，那么这个合资企业的话就相对这个等于说是要求这个外国企业要转让技术给中国，这是非常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就是不可接受的事情，因为这个数字300亿美元是大概估计的，就是说在这方面知识产权方面受损的这每年的这个情况，它按这个情况铺上去的这样一个关税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川普总统是希望把这个数字做大一倍，然后呢是起到这样一个效果。当然这个计划出来以后，市场就一片就哗一下，这个市场就给垮了嘛。就是。
那么除了市场方面之外，分析人士对于这一点有怎样的看法呢？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新闻里提到说，这今天的时候这个市场呢，就是又突然又。
就这个又涨回来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收盘的时候，这个价格已经涨到这个收盘这个道指收盘的时候到670点，涨了670点，这是2015年8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那么就是市场还是对这个避免产生一场贸易战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希望的，抱有希望的。市场一般做的反应呢，就是比较及时的这样一个反应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周末这消息出来以后，实际上这个星期一呢，今天又有消息出来，彭博广播呢，有这个 Peter Navarro， 就是白宫的这个贸易代表，今天接受这个彭博广播的采访的时候，也表明这样一个态度。他是一直被视作是在白宫里边的顾问里边相当于强硬派的这样一个人，就是说要对中国这个在贸易上面的这个作为要下手要狠。那么他今天这个调门呢，听起来也就是说我也没有说要非得要打贸易战。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在他看来现在到处都是通往这个增长的一片绿灯。他意思就是说，关于贸易方面纠纷的事情要这么看，就是说呢，大家有时候是需要停下来，然后看一看这个贸易应该怎么样去走。最主要问题他还是要求，他是希望这个川普的这个要求是每年呢，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个贸易现在是375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美国是这逆差的这样一个状况。他要求中国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相当于不到三分之一，就是也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吧。但是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分析，实际上对这个现在出现这种所谓峰回路转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保留的态度。包括这个努钦他自己也说如果要是谈不成协议的话，这个制裁还是要进行。我们看就是这个叫 Capital Economics， 就是凯投宏观这样一个经济宏观研究机构，他的这个负责亚洲地区研究的这个叫威廉姆斯吧，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如果呢美方是希望中国每年都能把这个贸易的逆差能减少1000亿美元，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如果中国想要在这个事情上做出一点这个行动来，就是说要把这个事情缓和一下，可能就是花大价钱去买一些这个很昂贵的东西来暂时把这个当前的这个贸易逆差能缩减一点。但长此以往接下来往下走怎么办，大家还是看不清楚，而且呢其实并不是非常乐观的一件事，这还有待观察。
好的，谢谢小泉今天做演播室。
好，谢谢。
随着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的进驻，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团队中与川普同样的鹰派人物越来越多。过去两个星期，川普总统调整了美国负责外交与国家安全的主要官员，这是否会让未来美中关系陷入新的危机？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周一宣布驱逐驻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总领事馆。被驱逐人员限7日内离开美国。随着人们对新增关税可能引发美中贸易战担心有所减弱，美国股市周一大幅上涨。上星期六，由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幸存学生发起呼吁政府加强控枪的为生命游行活动，在华盛顿和全美50个州举行，估计超过80万人参加了华盛顿的游行活动。一项研究说，年轻人在游行结束之后需将热情转化为投票的实际行动，立法控枪的诉求才有可能取得进展。有关详情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为生命游行的主办单位估计超过80万人参加了华盛顿的游行活动，这个数字打破了2017年女性大游行的50万人次，写下单日最多人在美国首都游行的记录，也传达了越来越多美国人对枪支问题的担忧。这场游行活动由枪击案幸存的学生发起，来自全美的成千上万名学生也前来华盛顿声援，呼吁国会重视接连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通过立法程序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很多人认为这次的游行活动启动了新世代年轻选民的力量。游行活动的领导者，枪击案发高中的学生霍格星期六说，美国每天有96人死于枪支，但大部分议员对枪支问题却没有公开立场，我们会让这个议题成为投票关键。许多年轻人在游行中疾呼，立法者如果不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控，选民会用选票让他们下台。不过一项新的研究指出，在过去一年，尽管有40%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政治立场，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却是各个年龄段的选民里最低的。塔夫兹大学的研究指出，年轻人对总统大选以外的选举兴趣不大，例如2014年的中期选举，在18到29岁的选民中只有不到20%的投票率，而在40年前，这个年龄段的投票率是27%。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2岁到29岁的选民中，只有6%的人持续在全国选举中投票，而65岁以上的选民则有30%长期参与投票，是选民在枪支问题上大多持比较保守的立场。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年轻人希望国会议员做出实际行动，回应他们对于枪支管控的诉求，那就必须持续参与投票，那才可能会以选票来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全国步枪协会发表声明，表示星期六的游行是一场由富豪和好莱坞精英利用孩童来破坏宪法第二修正案和人民保卫自身安全的权利。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上周六，美国各地的学生举行集会，支持加强枪支管控，但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支持这些控枪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姆从乔治亚州发来报道。
对于许多生活在美国乡村的人们来说，枪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大约2岁的年纪，父亲第一次带我去打猎。
在我的父亲和祖父的陪伴下，我和枪火有关的经历大概从4、5岁就开始了。
随着每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这种文化越来越受到仔细的审查。佛罗里达州最近发生造成1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后，学生们率先抗议，要求实施更严苛的枪支法。
这不仅是精神健康的问题，他如果只有一把刀，是不能杀害那么多学生的。
我们要求枪支改革，我们要求符合常识的枪支法，我们要求配合实行更严格的精神健康审查和背景调查。
但对于来自乔治亚州乡村的这些青少年来说，问题不在于武器，而是武器背后的人。
坏的不是枪，而是人。如果你看一看，所有这些校园枪击案的凶手都有精神疾病。
坏人无论如何做坏事，唯一能与之对抗的方式， 或许是不要剥夺我们被赋予的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家庭以及财产的权利。
至于上周的罢课活动呢，他们说不能在上课时间进行。
学校不是发表政治观点的地方，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是要记住那十七位逝者，但我感觉他们做的有点过了。
I feel like they kind of went a little too far.
我只是感觉这次罢课错误地传达了这些枪击案问题所在以及枪火背后的这种形象。
这些美国乡村的青少年代表了一片有影响力的选区，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也能被听到。
他们不是唯一能够发声的人，他们不是唯一经历这一切的人，因为当你夺走我们的爱好和我们的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受到影响。
我们也有观点，我们有想法，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方案，它需要被听到，需要被传播出去。因为单纯基于感情去试图解决一种情况，从来不是好主意。
美国之音布鲁姆乔治亚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团队中与川普同样的鹰派人物越来越多，新增的两人是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I'll now return to private life。
前国务卿蒂勒森发表离职演说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约翰·博尔顿将从四月开始接替麦克马斯特中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
避免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像古代罗马人说的，如果你想要和平，请准备好作战的能力。
博尔顿在担任福克斯电视台电视评论员十年后重返政府，成为川普在国家问题上的二把手。美国正在准备即将进行的美朝核武器峰会。
问题：你怎么知道朝鲜政权在撒谎？回答：他们的嘴在动。
我认为博尔顿的口气有些极端。
哈德利在小布什时期任国家安全顾问，他说川普总统自己显示讲话强硬是有成效的。
我们需要肯定川普政府的一点是，虽然他们遭受到外界的批评，说在朝鲜问题上过于强硬，但是这确实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中国支持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这也引起了朝鲜领导层的注意。现在他们愿意与川普总统对话，愿意谈及去核化。
一些人指出，博尔顿对于主要敌对势力的立场与川普总统相似。
我对此表示担忧。根据博尔顿的论调，他谈论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而且显然他强烈反对伊朗的核协议。
下个月，参议院将就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任命举行听证会。与博尔顿一样，蓬佩奥是伊朗核协议的强烈批判者。川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美国将退出这个协议。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据统计，超过100万名中国人在韩国居住。美日韩三国的军事专家最近在结束了一次模拟演练之后，认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那么中国可能会因为担忧在韩的中国公民的处境而发挥促和的作用。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2月14号到16号，来自美日韩三国的现任和前任军事和情报官员、军事专家和外交人员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军事沙盘推演。3月22号，参加这次沙盘推演的美日韩三国代表在华盛顿公布了推演结果报告。报告提到，在韩国居住和访问的中国人现在超过了100万。一旦朝鲜对美日韩三国做出挑衅举动，中国政府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不要擦枪走火。在报告发表会上，美国前情报总监、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China was very much trying to wind down the confrontation。
在这次演练中，中国的反应是试图降低对抗，发挥外交调停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考量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国民。中国总体上认为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对中国是一件坏事。 我们这次推演没有很明确的研究中国公民死伤的层面，我们将来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点，并且坦率地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韩国法务部2017年的统计，在韩国的外国人中有一半是中国人，人数达到101万。曾在韩国陆军下属的第一野战军担任副指挥官的全仁繁中将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则更为直接。
我们韩国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对我们来说，只要韩国有100万中国人，朝鲜就不会很情愿地发动袭击。所以在我们来看，应该邀请中国人到韩国来居住，住得越久越好，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推演报告还说，相比日本，中国距离韩国更近，可能成为更适合外国人撤离后的目的地。另外，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沟通不畅是这次推演暴露的问题之一。
Now, the Koreans were very familiar,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people, with
在这次推演中，韩国军方人员对于和美国人合作非常熟练，我们的语言相通，术语用词相同，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们的程序也有一样。然而我们发现，在和邻国日本交流时，韩国迫切地需要美国朋友的帮忙，因为美国是韩国唯一一个能够通过安全的方式，在语言形式上和用词方面都不会产生误解的伙伴。
But the terminologies that we could share without any misunderstanding.
全仁繁中将表示，美日韩三方协作十分重要。美日、美韩的双边关系都十分密切，但日韩协作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过去两个星期，川普总统调整了美国负责外交与国家安全的主要官员。川普撤销蒂勒森国务卿职务的同时，提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此后不久，川普总统又撤换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改由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博尔顿担任。由于蓬佩奥和博尔顿两人是华盛顿知名对华政策鹰派人物，舆论与分析担心未来的美中关系可能会陷入新的危机。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分析。欢迎戴博。
谢谢。
先说蓬佩奥，一般的认为就是川普总统最近公布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把中国视作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最大威胁的政策，依据的就是蓬佩奥的主要的观点。因为蓬佩奥认为北京有意取代华盛顿成为世界的老大。那么如果蓬佩奥真的担任了美国国务卿，那么美国的中国政策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美中关系是否真的会陷入危机？
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因为那个蓬佩奥就是做国务卿而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都已经发生了，你说的就是最近就是去年年底特朗普的全国那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报告，就是把中国定为美国最严重的长期的战略方面的危险。其实我觉得北京早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他们也是把美国看成他们的那个最大的长期的一个战略方面的危险。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步是跟特朗普的那个具体人马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是如此像你说的，蓬佩奥和那个博尔顿都是比较强硬的，对外交的这些言辞，对外交的这些手段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大。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在那个贸易投资方面，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力的竞争方面有一定的摩擦。现在那个一个新的那个威胁就是那个台湾的，就是上个星期那个特朗普是签字了那个台湾那个旅行法。所以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中国和美国一个受称大国一个崛起的大国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局面，而不是这些人马。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川普总统上个周是刚刚签署的这个备忘录，要向中国的一些产品啊，某些产品要增加关税，总价值呢可能达到5-600亿美元。但是呢，中国是强硬的回应了，但是星期一啊又有这个缓和的迹象了。中国新任的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政部长也通了电话，现在据说已经双方已经开始这种悄悄的这样的谈判了。你的观察是什么？美中之间真的就是说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发生真正的贸易战的可能性是低于50%的。要记住，那个特朗普上个星期他签字的同一天，他的商务部部长那个洛斯说了，我们不会为了这些问题而打架，我们就会谈判。要记得那个特朗普他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啊，这个就是他进行那个谈判的一个手段，他要先恐吓对方的，就是说如果你不调整你的行为，我很可能就是会对中国征收什么像你说的这个600亿的这些关税啊。可是实际上他还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啊，我们还要等大概14天才知道他是针对中国的哪些产品啊。第15天以后还有30天的时间，美国的公司、美国的协会也可以游说美国政府说这些关税为什么是有害于他们自己的产业，或者为什么会使得他们的员工失业等等。同时的话，那个特朗普跟中国早就说了，你能不能就是把你的贸易那个审查降低了是什么100亿美金，这个有可能中国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步骤，它是很有戏剧价值。特朗普是很喜欢有很多这些打起打落的新的政策可是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特朗普什么都没有做，而且中国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反应我觉得是比较温和的，也没有太过分。中方只不过是说我们会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反应是比较理智的现在刘鹤跟我们的财政部部长他们通电话我们不要说美国和中国肯定要陷入一个贸易战，我觉得还是不一定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博尔顿要当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那他是非常有名的，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非常强硬，他主张对朝鲜采取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朝鲜半岛是刚刚就是有这个和平的迹象的时候，又用他来做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那么会给这个朝鲜半岛刚刚出现的这个和平的迹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特朗普选择那个博尔顿做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其实特朗普原来为什么赢得了那个共和党的提名，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批评那个小布什侵略伊拉克的这个决定，他一直说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历史性的败笔。可是到现在为止，那个博尔顿还是坚持说这是对的是应该打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些政策方面他们有不同见解。可是博尔顿和特朗普他们个人说话风度、他们用词、他们的语言是共同的，都是非常肯定自我，都是不怕骂人甚至是喜欢骂人的所以他们在一起特朗普觉得挺舒服、挺谈得来。他跟那个博尔顿之前的那个麦克斯马斯特，这个中文忘了怎么说他的名字，
麦克马斯特
麦克马斯特，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们也没有一样的世界观他们因为那个麦克马斯特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比较小心的也要走用那个外交的这些这些路子来解决问题的特朗普喜欢这些大刀阔斧的就是给人惊喜就是威胁别人的，他这是他的那个外交风格的。博尔顿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你不要以为特朗普选择他是因为同意他所有的看法。在朝核问题上，他到底会不会跟金正恩见面，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还是太多了。可是特朗普很可能还愿意跟他见面，因为觉得他是第一个美国总统可以跟一个在任 的那个北朝鲜的领导人见面，这个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会给全世界一个惊喜。他特别喜欢把所有的这些镜头都转到他自己的身上。
可惜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还有很多问题，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戴博，我们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华裔总统参选人杨安泽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及人性至上竞选纲领以及自由红利施政目标。
目前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有志于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已经在跃跃欲试了。在下届的总统大选中，人们将罕见地看到一位华裔的面孔，他就是来自纽约的参选人杨安泽。今年43岁的杨安泽出生于纽约上州一个台湾移民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经从事过律师和企业家等职业。他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宣布参选总统的华裔美国人。杨安泽本星期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在创业期间亲眼目睹了技术变革引发的负面经济影响，因此决定把人性至上定为首要的竞选纲领。在这一前提下，杨安泽提出了自由红利的施政目标。
The freedom dividend, where every American adult receives $1,000 a month free and clear,
所谓自由红利，就是每个美国成年人每个月无条件地获得$1,000的基本收入，这笔钱将通过产业自动化的增值税来支付。美国目前的经济总量是$190,000，仅在过去10年就增长了$100,000，所以美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承担这种支出，这将帮助美国人缓解经济转型对他们生活的冲击。 美国人口更换工作的跨州迁徙处在过去几十年的最低水平，我们要改变这一点，我们要让这个社会更有活力，自由红利将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杨安泽说，美中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协调利益和扩大合作，是保证双边关系持久稳定的关键。他同时认为，维持台海两岸的现状是目前美国在该地区的最佳政策选项。
海峡两岸的双边贸易额如此巨大，你可以说他们几乎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所以我认为目前的美中美台关系对各方都是最有利的，我不认为我们需要在近期做出任何调整。
登记参选只是杨安泽竞选之路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必须在党内初选中胜出，才能够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美国之音将在下星期播出本次专访的详细内容，敬请关注。
随着春天的到来，美国人已经开始筹划各种室外的文化和娱乐活动了。由于在拥挤地区发生过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和恐怖行为，一线的救护人员正忙着准备应付突发事件。我们来看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人每年春天都会聚集到奥斯汀参加每年一度的音乐电影科技节。很多与会者表示，除了玩得开心外，他们还会想到其他的事情。
我会环顾四周，看是否有警察、有护栏，出口有没有明确的标记。但我会因此而害怕出行吗？不会。
想到去年拉斯维加斯音乐会期间发生的大规模杀人事件，还有奥兰多帕尔斯夜总会2016年的枪击，参与者们就会更加警惕。
我去参观大型展览或者出席类似活动，都会想起这件事。那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因为有这种令人担心的可能性。这让我对身边的活动更加警觉，更注意周边的人。
警方要防范的不只是大规模枪击。
全球很多地方和美国都发生过开车冲撞人群、把汽车作为武器的事件。我们的确有很多交叉路口，我们就用车辆，其中也包括垃圾装卸车来封锁这些路口。
除了制服警察，当局还派出很多便衣警察在会场巡逻，监视可疑活动。如果发生灾难性事件，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也会迅速启用便携式小型医院，将伤员从拥挤的环境转移到等候的救护车里。
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时，无论是在拉斯维加斯还是在帕尔斯夜总会，我们知道都必须让医疗人员处于前沿位置，使他们能够立即治疗伤员。我们在前端建立后勤保障体系，因而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而不是被动的，可以很快救治伤患。
现场也准备了一些工具，帮助把急需救治的人送往医院。
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有病床和水电的小型急诊室，安装了高频段的 WiFi 网络，让我们可以用 EKG 或心理监护仪对患者进行监护。
急救人员说，每次发生恶性枪击事件或是恐怖袭击之后，他们都会从中吸取教训，努力改进安全措施。
现在人们提高了认识，更注意安全问题，这非常重要，我认为今后会更好。
记者与很多大型活动的参加者交谈，他们都说并不害怕参加，只是会更加警觉。李爱林，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报道。
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在实验一种可以在手术中帮助医生有效识别癌细胞的荧光染料。有专家说，使用这种新技术有可能会永远地改变治疗癌症的方法。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手术目前是消除癌症的主要方式之一。当45岁的瑞安·斯科兹被诊断出在心脏附近有肿瘤时，医生说要尽快手术。
他的肿瘤非常大，直径将近4到5英寸，有两个拳头大小。
手术并不能保证彻底消除癌症，有时癌症会复发，因为手术时有一些癌细胞已经扩散。医生们实验使用让癌细胞发光的荧光染色技术，以便在体内顺利找到它们。斯科兹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他希望染色技术能发挥效力。
发光的部分必须切除。
辛格尔医生手术时，他指出了医生能看到的发光癌细胞。
现在打开激光，立刻就能看到不同之处了。也就是说，这里是癌细胞，那里不是，癌细胞已经侵入了肺部，所以我们要切除一部分肺叶。
有些专家认为，荧光染色对治疗乳腺癌最有帮助。三分之一的妇女手术摘除硬块后，都会再次进行手术，因为第一次手术后会有一些癌细胞漏网。
这是个问题，不仅开销大，还使人虚弱，令人不安。所有问题都来了，病人则要经历另一次手术，有时甚至还要反复手术。
过去外科医生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和眼力所及做手术，而现在辛格尔说，这项技术让医生获得了新型武器。
现在我们就好像具备了仿生视觉，可以扫描病灶，保证能消除所有癌细胞。
辛格尔认为，利用荧光着色和新技术就具有了永远改变癌症治疗的潜能。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犯罪帮派 MS-13 的成员既有非法移民，也有美国公民。美国大约有40个州都报告说 MS-13 帮派的活动更加的猖獗了，尤其是在拉美裔移民集中的贫困社区。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报道的第三部分，在帮派的地盘上。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称 MS-13 是最危险的犯罪团伙之一，每年与全美数十起可怕的谋杀案有关。该帮派扎根于洛杉矶和萨尔瓦多，在全球有大约3万名成员，在美国有1万名成员，其中有一部分就集中在首都华盛顿往北几英里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
过去2年，我们看到有18起与帮派有关的杀人事件，其中大约10起涉及 MS-13。我要重申，不排除还有其他问题，但他们是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凶杀案等恶性暴力犯罪方面。
马里兰州检察官办公室认为 ，MS-13 在美国的犯罪活动增多与萨尔瓦多政府的镇压有关。
由于萨尔瓦多政府向境内的帮派施压，为了对抗政府。MS-13 派帮派分子设法寻找资金和金钱，并把触角伸向全美各地的 MS-13 帮派成员。
MS-13 通过卖淫、贩卖人口和毒品勒索和其他犯罪行为为其运作提供资金。一位女子描述了帮派成员对美国的拉美裔社区进行恐吓。为了安全起见，这位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要求不要透露其姓名。
我决定移民来到美国，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但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这里也同样有帮派和毒品。
他说，有些孩子在社区里目睹毒品交易，有些孩子为贩毒者通风报信，防备警察。他还说，他的一些邻居告诉他 ，MS-13 强迫他们支付敲诈勒索钱，号称租金。但其他帮派活动更让他感到害怕。
他们对孩子们特别友善，但这是为了拉拢他们。他们知道如何让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
当地官员和活动人士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MS-13 招兵买马，其目标越来越对准年轻的拉美裔，尤其是移民。这些青少年由于某些原因容易上当受骗。
第一，这些人与父母分开多年，移民来到美国后感觉父母很陌生。第二，在母国，他们至少有祖父母和叔叔的疼爱，到这里以后看到的是另一个家庭，感觉父母更喜欢别的兄弟。第三，美国的家人对他们缺乏监督。
我认为如果没有人陪伴，未成年人更容易被帮派拉进去。
川普总统把打击 MS-13 帮派和驱逐帮派成员列为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说这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移民问题。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从预算中拨款5亿美元用于打击帮派活动。
MS-13 通过我们破碎失灵的移民系统招募人员，侵犯了我们的边界，长驱直入，想来就来。
MS-13 帮派在美国根深蒂固。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08年的评估，该帮派成员主要是第一代美国公民和萨尔瓦多公民。美国政府2015年和2016年的稽查行动发现，被抓的帮派分子大都是美国公民。美国之音斯米特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就在各界热议美中之间可能爆发一场史上最严重的贸易战时，外媒报道美中两国已经悄悄展开谈判。美国商务部长努钦与中国掌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刘鹤在上个周末通话，说中国可能将进一步对美国开放市场，范围包括制造业和金融业。在川普总统巨额关税的大棒下，中国是不是已经开始让步？川普政府是否可能就此熄火？美中贸易战谁能撑到最后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继续探讨美中贸易战问题，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